节，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巴兰这一个诗歌的这句话是祝福，因为这句话在讲到说以色列会像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一样，以及神对其他列族的应许一样，让他们生养众多，非常的丰富，他们会成为一个庞大的民族。这些我们今天都不要把它了解成势力的庞大，我们把它了解成神拣选的儿女的丰富，神儿女的数目以及神儿女的质量，在这个罪恶要过去的世界里面是人没有办法计算的，那也就是我们每个人蒙恩是人不能计算的。然后他说，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这很奇怪啊，在祝福以色列的话里面，他为什么说我希望我怎么样呢？他这句话如果是祝福自己的话，就不适合放在祝福以色列人身上。如果他是祝福自己的话，他就不应该提死和终，对不对？我们应该说，巴兰说，我愿如富贵人的生活一样，我愿如总统一样的有权威。他干嘛讲我愿意死的跟谁一样呢？我想巴兰心中一直有挣扎，就跟我们心中一直有挣扎一样。巴兰始终了解神希望他做的是什么，但他心里的欲望跟神希望他做的刚好相反。神希望他去祝福以色列，而巴兰希望咒诅以色列得到很大的钱财，很多钱财。他为了要得到钱财，他最后真的也是丧失了生命。但是再坏的人，我不敢说魔鬼啊，这个世界上再坏的人，神造我们那个良心和对神的那个一点的很丰富的认识，虽然被罪恶破坏的完全破坏，但是不是完全消失了。所以巴兰知道他做的是不对的。当他看到以色列人的福气，一个神的儿女是这么蒙福的时候，可能他很遗憾地想到说，我过去做先知的日子大概都是谋利的，我没有用这个恩赐来祝福人，也没有用这个恩赐来跟神有好的交通，我这一辈子活得都不好。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是他的一个挣扎，后面一个感触，哎，最少我死的时候希望是一个义人。我们很遗憾巴兰这个希望没有达到，他死的时候是死得非常悲惨，是被以色列人杀掉的，因为他做了很邪恶的事情。也许他应该有一个更大的信心，我愿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我就跟雅各、跟以色列、跟神的儿女一样，过一个跟随主的生活。你不要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巴兰这一句话可能跟很多比较不想要这个时候就跟随上帝的人一个想法，就是哎，到我死的时候信耶稣就好了，我愿如基督徒的死而死，我死的时候要照基督教的仪式哦，很好哦。各位，如果这样的话，你如果觉得那个死法很好，你为什么不想到会死的那么好是因为活得好呢？为什么不想到说，哎呦，我希望能够跟基督徒一样的生活？当然你说基督徒也很多软弱和罪恶，这我们完全承认，但是我们的神保守我们。如果有人真的很欣赏基督教的婚礼和丧礼的话，那我们应该跟他讲，这婚礼和丧礼的好是因为在婚礼和丧礼之外的生活每一个时候这位上帝都好。我希望巴兰的祷告或任何一根祷告不是绝望的，哎，死的时候像这样就好了，我希望是更丰富更完整的，我希望我一直都像一个因信称义，一个信靠上帝的儿女，像以色列人一样，虽然以色列人也是罪恶，但是被拣选的还是义人，像他们有那样一生。这里我不太敢讲说有什么死后复活的盼望和死了就跟主同在的美好，但是我还是说，我相信旧约新约所有神的儿女都知道跟随他信靠他是永远幸福的。好，巴兰的这个祝福讲完了以后，巴勒就非常生气哈，但这里表现的还不太，有点忍耐哈。十一节，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巴兰没有向巴勒做什么，巴兰是向以色列做了什么， 巴兰向以色列说出祝福的话。巴兰如果跟巴勒有说什么话的话，其实有做什么事的话，其实就跟神的话感动他自己一样。巴兰向巴勒做的事是把上帝的心意告诉他，那么上帝的心意告诉了巴勒，巴勒听到了，如果说哎呀那我这样做不对会悔改，那太好了。可惜巴勒一心想到就是恨以色列人，以至于他听不到上帝的祝福。求神也保守我们的心，我们心中有私欲的时候，强烈的这些东西会让我们听不到上帝的话。巴兰自己都被上帝对以色列人祝福感动了，巴勒却没有。那巴兰就说，哦，这是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耶和华把祝福的话告诉了巴兰，巴兰就应该讲。巴兰一再讲这些话，巴兰对巴勒的使臣也讲过，神叫我说什么就说什么，耶和华传我的话我一定要说，而且谨慎的说。我想谨慎表示说不加也不减，很慎重的在表达上帝的话。他这样说是不是也心中很心虚？哎呀，就跟我想我做传道人也常常很心虚，神的话我能谨慎的说吗？可能可以花很多时间准备，但是我在说的时候我能很谨慎的很诚实的说，哦，主真是这样的。譬如说如果我在考试的时候常常作弊，我从小到大就在教会里啊，在国中的时候就开始有教过儿童主日学啊，有些题目我就不敢讲，不是说讲不好，譬如说不可欺骗呐，如果星期六或星期五的考试刚刚作弊了，然后星期天就跟小朋友说，哎呀，不要欺骗，那就不太敢讲。魔鬼就会控告我们。我想巴兰这些话都表现出他心中的挣扎，他是说的很好是神的话，但他心中那个想要违反上帝心意的那念头还是很强。这种灵肉之争，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很难避免哈。好，巴勒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巴兰祝福了以色列人。于是巴勒，哎呦，把人家那么远请来要咒诅以色列人，第一次不成功再来几次吧。十三节，巴勒说，求你同我往别处去，在那里可以看见他们，你不能全看见，只能看见他们边界上的人，在那里要为我咒诅他们。于是领巴兰上了索非田，上了皮斯加山顶，筑了七座坛，每座坛献上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这燔祭旁边等我，往那边去迎见耶和华。这边都很复杂哈，因为巴勒在说什么我们只能猜测一下啊。你在这个地方看到以色列人你不咒诅他们，你看到了以色列人没有用怒气希望他们坏，可能有一个什么理由嘛。各位在我们平常生活中也会这样，在中国历史上也很有名啊，有一件事情就是应该是有一个有钱的官吧，他娶了一个老太太，不是，对不起，他娶了一个很漂亮的小姐，那么做妾，那他的太太就大发脾气，就拿着刀要去杀这个女人。他去看到那个女的，看到他说了一句名言，我见犹怜，何况老奴啊，老奴就是我老公了。我看到这女孩子觉得哎呦是很可爱，那我老公看到了那当然也会喜欢嘛，就把刀收起来了。就这个非常愤怒的老婆是带着刀要去杀人的，看到人家觉得哎呦这个人这么可爱就不杀了。各位，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东西如果是很赏心悦目，让我们心情很好。巴勒想巴兰可能看到以色列人的美好，他就不能不祝福他们。于是巴勒就想， 那你不要看到他们那么多美好的地方嘛。譬如说如果有一个美景，或者我们不要讲那种比较敏感的，我们讲食物吧。今天你让我看到那个广告上面那个什么巧克力啊，哇，那看了就很难拒绝。你让我看到一个咬巧克力的汤匙哈，那个大概就还不会想要吃嘛。就我们看到，如果你看到以色列全部的美好，可能你没有办法不祝福他。你只看到以色列一部分，看到一点点，那么在利欲熏心之下，也许你可以咒诅他们。这就是巴勒说的话的意思。你不要看到他们那么多。我们再用今天教会来讲，如果有人主日到教会来，哇，看到教会里面很丰富啊，那主日崇拜、诗歌啊、会众啊，都非常叫人羡慕。那可能，他会羡慕。那如果他来一个，他去在一个很小的小组聚会的时候，然后也都，没有什么很美好的见证，那个小组是最软弱的时候，也许他看到这些呢，就不会想要来教会。我们希望人信主的，希望能看到最好的部分。魔鬼呢，常常是叫我们看到最不好的部分。可能巴勒的意思就是，你看到以色列一点点，就去咒诅他吧。好了，巴兰呢，讲的还是很近前的话，他去迎接耶和华。我们可以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他是一个先知。他的最重要，他知道的事情不是去咒诅或祝福以色列人，他最重要也不是看以色列人的好坏，他做任何事他要看到神，他去迎接神哈。当然这句话也可能有其他意思，因为耶和华是家的哈。那他去了燔祭旁边，又是我们很稀奇的事情，就是耶和华临到巴兰那里，将话传给他，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各位，这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困惑的哈。巴兰是被巴勒请去咒诅以色列人，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咒诅哈，我们今天是祝福嘛哈，新友堂也是祝福哈，我们祝福人。在一般的情形下哈，祝福包括在创世纪的祝福，咒诅当然也有了，大卫逃亡的时候示美咒诅他，大概祝福和咒诅比较正常情形下都是当着面的。各位，你今天没有来参加主日崇拜，哎呀，你说大概会说，哎呀，我今天不但错过了诗歌，错过了讲道，哎，我也错过了神界的牧师给我们的祝福，因为你不在。你大概看录影带的时候，如果也有神祝福那一段，你会不太觉得你当场就被祝福了。我的意思就是，祝福和咒诅应该是针对那个对象当事人，可是在巴兰的祝福和咒诅头两次似乎完全没有讲到以色列人，就是讲到的是他跟巴勒之间。我们不晓得他有没有当时就祝福以色列人，但是可能这里很重要也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不管有没有巴兰的祝福，神都祝福他们，而巴兰和巴勒神特别希望提醒他们，叫他们能够也是一个成为领受神祝福的人。所以这里根本没有讲到对以色列人的祝福与否，这里只有说你看到巴勒，你去跟巴勒讲这个话，就是他没有说跟以色列人哈。我想也是再一次提醒巴勒，当然也在提醒巴兰不要为恶人做事。十七节，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站在燔祭的旁边，摩押的使臣也和他在一处啊，这我们都很稀奇啊。这里那个王，带来咒诅的王坐在站在那个地方，他的使臣也站在那里。那这里讲出这些话，大概就是大家都要听到神借着巴兰要对以色列人说的，而以色列人并没有听到，可是巴勒听到了。常常我们蒙福的时候当事人并不知道，可是神的祝福还是会临到哈。好，他一去，巴勒马上问他，耶和华说了什么话呢？ 各位到祭坛领受神的话，然后回来，我们这里念三十秒钟，甚至十秒钟就念完了。他到那里，耶和华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然后你去吧。可是当场啊，可能巴勒献祭或者是做法，可能花很多时间。巴勒在那里等得很着急，然后巴勒说：“上帝这次说什么？”他希望听到就是上帝这次如何如何咒诅以色列人。那这时候巴兰就再唱一首诗了哈，这请先知来咒诅或祝福，他说文学还要好一点哈。提起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哎呀，我们还是感谢主。以色列完全没有听到这个祝福，但以色列得到了。巴勒听到了主的话，但他没有得到，他也没有悔改。这我们需要反省一下哈。常常有的时候更直接、更丰富领受神祝福的人，我们却忽略掉了那个重要的事。十九节，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这是神给巴兰的话，这是神给巴兰的感动。这里也没有讲到以色列，他头讲几句都不是跟以色列有关系，但是神有感动他。我觉得神是借着他在祝福以色列，我们一再强调这件事。但是包括布道家在讲道的时候，我想最重要的对那布道家自己而言，还是他自己要能听神的话。他不要想到说哦，今天有多少人觉知啊、悔改啊，他自己要听神的话。巴兰去传递神话的时候，神先给他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神怎么对以色列人，对你来讲现在还是次要的，你自己怎么样？各位，我们在教会也会这样啊，带人信主啊，带人听布道会啊，哎呀，你信耶稣就好了。然后在整个聚会的时候，拼命希望他信耶稣，可是你自己有没有去听到呢？我自己常常有这样情形，甚至，我觉得比较不好的情形就是，我以前在诗班，不是在这里哈，就是小的时候诗班，我在诗班唱诗的时候，大家理所当然就在想自己唱的好不好，大家唱的好不好。我现在在想，如果每一个诗班或每一个讲员，能够在侍奉的时候、生活的时候，自己也能享受，我想我在唱诗的过去，小的时候唱诗的时候，大概不常在唱的时候听啊、哦、这个诗很好听而有享受。各位举另外一个例子，你们可能知道，就你烧饭的时候，大概你们很少想到哇这多好吃啊，可能有了，我是烧饭，我不会烧饭烧菜，如果烧饭烧菜硬烧不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一面烧一面吃嘛，因为我胃口很好。但是我猜很多的师傅、很多的厨师，他们烧的时候都没有想自己觉得这多么好。我提供这一点，就是我们很希望我们在服侍任何人、做任何事的时候，自己是一个蒙福的人，不管是谁在做。这里神在提醒巴兰啊，虽然巴兰在对巴勒说你听，虽然巴兰是在祝福以色列，但最少他有两个对象，可是神其实是也在提醒他，一方面提醒巴勒，一方面更在提醒巴兰，神不会反复的。巴兰我的仆人啊，你为什么还在反复？为什么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的意思，却希望我改变我的意思呢？雅各书说，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赏赐。如果我们知道这是正确的事，我们就去做；如果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事，我们就说 no。那当然，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是灰色的，我们并不确定啊，很多我们也会困惑，这都有的。我们去问、去思想、去检讨、去反省、去改变，这都是好的。但当我们知道神的意思， 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旨意的这大方向的时候，就不要再为了自己的私欲希望神改变。这话都是神对巴兰讲的。你不要以为我会改变，我要祝福以色列就祝福以色列，你祝福以色列你拿不到钱的，但是你不要希望我改变，叫你咒诅以色列好像你拿到钱。神在提醒巴兰。但是当然这话也是在讲以色列了，就是神说一定会成就，神祝福他的儿女，他的儿女一定成就，在我们心中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主的日子。他是奉命祝福的，他不能翻转，神已经提醒他了，他的心思意念都有很强烈的改变了。这个我们也提过，就是在圣经里面有多次讲到神把巴兰的咒诅变成祝福。我们说咒诅变成祝福，并不是把他舌头扭转过来，而是让他的心意被改变。神从来不是强迫式的，神从来圣灵的工作让人从心里学习顺服信靠主。而当我们在违反神旨意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被迫强迫违反的，而是我们自己的心意不肯顺服上帝啊。就是我们不能说神在强迫我们，不管是任何一件事情。第二十一节，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这个好奇怪啊！我们在民数记看到不知道有多少奸恶和罪恶的，这里还是在讲神拣选的儿女，因信称义的儿女。你可以说，在我们将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是信靠神的，蒙神拣选的，神也在我们身上看不到罪恶。你说哎呦，神明察秋毫，我自己都知道一大堆错误。对，但是我们披戴了基督，神不再计算那些罪恶了，让我们很平安哈。这个话对我来讲实在是很大的一个勉励，因为民数记叫人很伤心，以色列的罪恶这么多，罪孽这么多，可是神在爱他们、怜悯他们、把恩典赐给他们的时候，神都不计算这些。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让我们常常就发出感谢赞美的声音，让人都可以听得到。第二十二节，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人。这也都是神在提醒，对巴兰、对巴勒，也对以色列人讲的话，都是对说的、对听的、对传话的、对我们今天读经的。这个巴兰是想用法术和占卜害以色列人。各位，你能不能听进去这句话？这个世界没有什么能够害我们，断然没有什么能害我们。对了，我们会死。马可福音在比较有一些抄本里面，最后说喝了毒物、拿了毒蛇也不会死哈。这有人说这是后面加的哈，可能是加的，但是有一个基本的精神是一致的，就是神会保守他的儿女。保守他的儿女，以至于他儿女肉身的遭遇是什么，那就不重要了。我们永远在主那里有平安。那陷害雅各、陷害以色列，你可以说后来，在以色列人犯淫乱的时候，的确陷害到了，就是巴勒的计谋成功了，巴兰计谋成功了。但是属神的人，神总会保守他的。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啊，神为他行了何等大的事。那这不也是吗？神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有首诗歌还这样写哈。神为我们做了什么大的事呢？神拯救我们，神赦免我们，神在生活中大事小事看顾我们，引导我们走义路，叫万事互相效力，使爱神得益处。然后下面讲到二十四节哈，这看听起来有点残忍，但是这是表示以色列的强壮和仇敌的下场会很悲惨，所以不要被那个残忍的字眼弄混淆视听了。二十四节，这名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躺卧。这很凶哈，但是我想我们神要勉励他的儿女，就是
所有神的儿女都会胜过神的仇敌，我们不会跟他妥协的，因为我们不胜他就要来胜我们。好，讲了这一段当然又是祝福以色列人的强大，而且说这个强大不会翻转，神定义拣选他们。巴勒听了又很不高兴了啊！25节，巴勒对德拉兰说，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祝福。就是你看巴勒也被感动了，好像没办法改变这个先知，他就是要祝福他。那巴勒本来是要让以色列被咒诅，现在听了这么多祝福的话，大概也咒诅不下去了吧，就跟我刚刚说的这个妻子要杀那个叫李阿姨哈，要杀他，好像不杀他了，但是就是不杀他也不会祝你更漂亮了，勾引我老公更厉害哈。巴勒说你不要咒诅，但是起码不要为他们祝福。各位，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个平平凡凡的生活，倒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怎么光鲜亮丽，而是神给我们的，神给这个世人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极大的蒙福，一条就是极大的咒诅。只有天堂和地狱，将来永世里面只有这两个，没有第三个地方。我们要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要就是被咒诅人，你说我祝福咒诅都不要，这是不会有的。好，巴勒这样讲，你也看到巴兰被上帝感动和上帝的心。就我们也用别的例子来说吧，魔鬼可能最后就说，好吧，你要信耶稣就信耶稣，你就不要去传福音了吧，你就信了，你就不要多做什么。巴兰说，我还是要去祝福他们，因为耶和华所说的我一定遵行。好，27节，巴兰对巴勒说，来吧，我领你往别处去，或者神喜欢你在那里为我咒诅他们。巴勒就领巴兰到那下望旷野的比尔山顶上。哎，这句话就是一再描述巴兰心中的挣扎了，或者描述他的懦弱了，或者描述他总是胜不过这个试探。不是一再讲吗，你就去祝福，你就去祝福，可是巴勒一直要你咒诅，你干嘛跟着巴勒呢？你就不要跟着巴勒嘛。我想他被带去可能不好意思，可能还是有贪财的心，所以他又在跟随巴勒。各位，我们不要一直玩火，不要屡戒不听，不要说，上次已经被拯救，下一次还会被拯救，到最后会很悲惨哈。29节，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为我筑七座坛，又在这里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巴勒就照巴兰的话行，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24章1节，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这我们也不太了解哈，为什么在山上是某些地方他在用法术，好像要咒诅，要胜过耶和华的祝福，但是又被耶和华改变，这些我们都不太了解那个细节，圣经没有描述这些。我想圣经不要我们学那些异教的法术，所以不去讲这些巴兰本来要做的事情。我们在23章都没有看到巴兰行了什么法术，可是在这里看显然他有想要这样做。好，这是第三次的要来祝福以色列人，或第三次的祝福。这一次就跟前两次不一样，前两次是对巴勒讲，这有没有对以色列人讲他没记载，这里就讲到说他看到以色列人，神的灵临到他，那么应该他就开始祝福以色列人了。就这一次是很清楚讲到祝福以色列人，当然巴兰也听到了。第2节，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各位，这里面真的也有一些你可以看到异教一些类似的情形。 就像基同做法手，或者是巴利的先知做法手，有的时候需要一些音乐啊。你看以利沙要讲出预言的时候，也要有一个弹琴的，好像来让他的魂呐、啊，或者他灵魂有所激动哈、啊。这里是一个好的，其他如果我们在音乐，我觉得包括现在一些摇滚乐或者一些煽情的音乐、煽情的镜头，让我们五官会被挑动的。我们最容易被挑动的大概就是食啊、性啊，还有就是愤怒啊、嫉妒。其实这样想很多了，我们看到一些东西就会有一些怒气或嫉妒或者害怕等等啊，就是看到。巴兰是看到了以色列的支派，这里特别说照着支派居住。我们在民数记一开始就看到，当以色列，我们可以说是教会，当教会按着神的带领在生活的时候，就有那种美善。当以色列人按着神的带领，按着支派在居住的时候，他们活出圣灵的样式，也叫他们自己和看到的人蒙更多圣灵的充满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情形啊！他看到以色列人神的灵临到他身上，我们通常会说神的灵临到他身上，他就看到一些美好的事。当然也对了，这里是讲到说，人的反应哈、啊，他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眼目闭住就是好像他这个先知啊，有一点喃喃自语的样子啊，闭起眼睛来。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这里我们实在不太知道神有没有用我们听得到声音在跟他讲话，我们也不太知道他看到了一些什么特别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他以前可能有，因为他这个又是先知又算某个程度的异教的巫师啊，所以有这种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这些你都想到在异教的基同里常有这个现象。巴兰在说他自己，可能他自己过去的日子，一方面神的恩赐始终在他身上，一方面他常常也是用他这个恩赐来做法谋利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先知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他始终在神最大的能力和自己极大的贪婪中间挣扎。那他现在又是在对以色列发出祝福，巴勒应该也不远，但是他也对自己说，祝福人的时候自己说，第五节，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旁的香柏木。这里又讲到教会神儿女的美善，哎，希望我们在教会里，在各个聚会团契，在你自己服侍的对象身上，你不是只看到一大堆的罪恶和错误，你看到神的拣选，人听神话语后面的那个美丽。我也希望这个成为每个团契、每个家庭，这就不是一个人了，一定是一个集体。帐篷，你的帐幕都是美好的，包括你的家。前面讲帐幕的华美，然后再讲到说好像园子，好像树，有各样的丰富。帐篷帐幕怎么会华美嘛？我很感谢主，圣经常常包括我们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也提过，那海狗皮的圣殿会幕其实没有什么好看的，那以色列住的更不能比现在的广告上看的那么多豪宅或者什么新的大楼大厦，但是他们那里面再好，就是什么花岗石啊，是建材很贵重，他们没有神儿女、神的灵和神的生命，那才是真的美好。而这种美好，在巴兰的话里面是表现，不是在一个人身上，而是整个的群体的相爱啊。那群体的相爱是神怜悯恩待。然后他们不是相爱而已，第七节，谁要从他的桶里
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亚甲，他的国必要振兴。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这又是讲到以色列的力量啊。我们不去解释呢，亚甲为什么要提这个国家？反正以色列在蒙上帝祝福的时候是有莫大的能力。虽然我们所有蒙神的儿女的能力和祝福在今世表现出比较多的，仍然是属灵的层面，可是不是没有属，就今世可以看到、可以经历到的，包括以色列的强大胜过仇敌，包括这里又在跟巴兰讲，跟自己讲，也在跟巴勒讲，而不是光祝福以色列。当然以色列也要记得这个话，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这什么意思呢？各位，我们当然以基督为主，我们荣耀归于我们的神。不过我们也，如果以基督为主的话，我们也记得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就人来讲，当然教会都有很多的缺点，很多的毛病，甚至我们也说基督徒有很多缺点和毛病，这是我们要认罪悔改的，我们不否认这些。可是我们不太会去咒诅啊，起码不太敢咒诅神。我们对神的教会啊，或者其他基督徒，甚至对我们自己，常常不但不是祝福的态度，是一个咒诅的态度。这要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跟神同心。第十节，巴勒向巴兰生气，就拍起手来，对巴兰说：“我招你来为我咒诅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好，这第三次的祝福让巴勒是忍无可忍了，说你回去，每一次给你机会你就更加祝福以色列，本来给你钱给你尊荣，现在你都得不到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讲，我想使你得大尊荣，他为什么不讲你却不要？他为什么讲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我能想到的就是巴勒大概看出巴兰是很想要，但巴勒大概也看出神是多么的爱以色列。他不一定看得出神拦阻巴兰继续作恶，但他说神拦阻你，让你不能得到荣耀。看到这里我们也是很遗憾哈，连就是巴勒也都看到神在阻止巴兰，但巴兰却没有能够成功的完全被阻止，虽然这时候都被阻止了，而且说出很好的话。好，最后我们希望继续把底下的很简单看完。十二节，巴兰对巴勒说：“我岂不对你所差遣到我那里的使者说？”他在提往事了，他提往事也是圣经的作者，就是圣灵在提醒我们。巴兰从开始就知道，到现在都记得，但是从开始到现在都在违背。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凭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现在我要回本族去，你来我告诉你这名日后要怎样带你的名。下面好像都没有讲耶和华怎么感动他了，也没有讲做法的事了。我想到这个时候巴兰真的也被神感动的一次比一次更厉害，经验神的恩典一次比一次多。那危险的也在这里，就是我们越经验神的恩典，如果没有改变而顽梗的话，那就会越来越心硬。这我也看过很多的人是这样啊，初出到教会啊，然后很感动，但是如果他没有决心要跟随主的话，下一次要信主就更困难了。我们信主的人也是这样，知道神的意思而没有去做，下一次要行就更困难了。作恶就刚好相反，多做一次，下一次做就
更容易去做了。现在巴兰也知道他要走了，然后他显然是，当然这都是圣灵的感动，但是这次更加讲述他发自内心的这种部分哈。十五节他就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志，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啊。这里他特别跟上次一样有点不一样，他讲到说他明白至高者的意志，他知道，可惜他一直都没有怎么遵行哈。十七节，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希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这些他当然是圣灵感动的，但是我们马上就想到说，哦，这里是讲到有心要出于雅各，很多人就马上讲到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章讲到的博士看到耶稣降生的这个心哈。我想这样应用是正确的，不过巴兰在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恐怕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民族他起码有个意思，看到这个民族会越来越兴盛，就跟我们今天看到教会看每个基督徒一样，如果是属神的，我们会看到我们在那永远的国度，幕后的荣耀会比先前更大啊！虽然现实里我们是会有很多的衰残。第十九节，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愚民啊！这个我们也不太知道是在讲什么样的预言哈。那很可能在这里，愚民一般来讲是以色列蒙恩的。但在这里可能是讲那些悖逆的啊，因为出于雅各的掌大权，如果是指基督或者神的仆人的话，就要除灭一切不顺服的。下面又有三个非常短的诗歌哈，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情形、什么状况下下写的，这里都讲到仇敌哈。二十节，巴兰观看亚玛利，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二十一节，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的，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是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这都在不再讲以色列人，或者主要在讲以色列的仇敌的要被消灭。二十三节，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希伯，他也必自沉沦。这些都是指末后世代那些抵挡上帝人的沦亡。二十五节，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这一幕可以就很圆满的闭幕。非常可惜，巴兰后来还是想赚钱，结果他就死得非常惨。